所以在美国过了100年以后，就有第二次大大觉醒，稀奇的很。在大西洋西岸怎么做，在大西洋东岸也怎么做，因为证明圣灵要做这件事情，明白吗？圣灵要做的是往腓立帖非这个方向走，肉体要做的是往老底家这个方向走。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历史是怎么演变的。好了，我们讲到第一次大觉醒，过了100年有第二次大觉醒。表面上这些近前派的人是要把教会带到树林的地步，所以不管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在大西洋两岸不要忘记都是近前派的贡献。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近前派可以说渗透到各个大的公会，不管什么样的团体都进去了。你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是没有疑问的。但现在我们要问，圣灵的工作不是为着腓立帖非吗？所以现在我们看腓立帖非怎么产生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那个工作单纯的是死而复活的，结果一定是腓立帖非。凡是有肉体掺杂的就是老底家，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好了，现在我们很快的稍微复习一下，到底第二次大觉醒有几件重大的事情。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人对于主耶稣来，对预言开始有兴趣，因为知道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里面，人就开始注意预言了。安息日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摩门教也是从那里开始的，耶和华见证人也是那时候开始的，他们对于圣经的预言开始发生兴趣。那这是特别指着第二次大觉醒负面的东西，特别在美国是负面的。但是跑到欧洲呢，却是正面的，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本来以为说启示录都已经应验了嘛，所以所有读启示录的人都是历史派的，告诉我们说你读启示录里面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结果有一班的人在都柏林，在一个古堡里面，在那里聚会，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他曾经从马上摔下来，很爱主啊。这个人叫做大卫，当初呢他就是在都柏林毕业的，所以他当然在爱尔兰教会工作了。那所谓爱尔兰教会，其实爱尔兰是天主教的国家，所谓爱尔兰教会就是安利甘教会，是安利甘会系统的。达比是三一学院毕业的，不要忘记啊，如果大家去过三一学院的话，你会发现说和福州的三一书院很多地方很像啊。为什么呢？因为福州的三一书院就是都柏林的三一书院的传教士到了福州设立的一个三一书院。这边出了一个伟人叫做达比，那边出了一个伟人叫做尼托生，稀奇的很。当初达比做工做什么工呢？你在天主教国家你要做什么工？你现在是爱尔兰教会的传道人，你要做什么工？所以他的工作当然就是在天主教徒中间。天主教徒中间你要给他们真理，让他们明白，让他们能够看见真理。所以这就是当初达比所做的工作。所以达比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他知道说罗马天主教的人最佩服圣人了。什么是圣人呢？不修篇幅的，越像乞丐就越像圣人。所以达比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方啊，有人就丢几个铜板给他，以为他是个乞丐啊。其实呢，他是为着要得着那些天主教徒呢，他把自己变成那个样子。结果他每次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就骑着马，就到山上的村子里面去看望那些的人。那些的人很简单的人呢，要么是农夫，要么是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讲，一本圣经；对他们来讲，今天有人来访问，来叩门，哎，很像个圣人呢。所以就听听达比讲道，所以达比就一个一个的就这样的得着他们。有一天不小心，他骑着马就从马上就掉下来。从此以后，达比就像雅各一样变成个瘸子。后来他就参加了弟兄会。在参加弟兄会以前，他是个读圣经的人，所以就到了一个古堡。那个古堡刚好是一个姊妹在那里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大会，专门是读预言的。就在那个时候，大卫看见说，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两个阶段，他是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到宝座。他回来的时候也是先是从宝座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到橄榄山。弟兄姊妹，从前没有人看见的，从前没有人知道说启示录大部分没有应验的。所以很清楚啊，第二次大觉醒在美国做了，在欧洲也做了，不过做得更完全。从此以后，人对于预言就开始有认识了。所以后来达比到了美国，他的教会观没有被人接受，弟兄会没有被人接受，但是他的工作都在宫里中，都在长老会里面，跟随加尔文的这一班人而立。为什么？他对于预言的看法是完全被接受的。那结果就这变成一个学派，这就叫做时代派。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个达拉神学院，就专门给我们看见达比所看见的。所以这是第二次大觉醒，一面就在美国做，在美国做的不完全。所以你知道说，后来有人以为说哪一年主耶稣要来，他们真的到山上穿了白衣，结果主耶稣没有来，他们走错了路，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他们不知道。所以这是第二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第二件大事，就是慢慢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回到使徒时代。现在我们的神的儿女被分裂了，我们不能够再分裂。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弟兄相爱吗？这个不是飞来贴飞吗？所以你看见说，主在美国就产生了这个叫做恢复的运动，或者翻作复原的运动。那弟兄姊妹，复原运动有两种，一个是回到圣经最早当初去，第二一定要讲到圣徒的合一，明白吗？ 所以在美国，神就兴起了一般的人，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大宗派里面，除了浸信会、长老会、公理这些会之外，又加了一个就是基督徒会或者基督会。基督徒会跟基督会最早是一样的，他们同样讲合一运动的。基督徒会更注意合一，那基督会是更注意回到当初的，明白吗？最后他们还是分裂了。为什么分成基督会跟基督徒会呢？很简单，就是一架钢琴一架风琴。现在到底根据圣经，在新约的教会可以不可以有乐器？基督徒会说，为着维持神儿女们的合一，我们可以有乐器。那些回到圣经，坚持一定要回到圣经的，他说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琴没有乐器啊。旧约是有，但那是旧约，那不是新约。在新约你找不到乐器的，因着这个缘故，当时是合一的运动，结果就分作基督徒会跟基督会。那基督会跟基督会，今天如果到美国的话，是很多很多的人，尤其在南方。所以很清楚的，在美国主是兴起了合一的运动。我们没有时间去说，我想上一次我们就说过了。实在说来，在这以前，因为这些人多半是长老会的人，长老会的人现在看见要回到圣经，这是老早主本来在苏格兰的工作，后来到了爱尔兰，最后到了美国。所以实在说来，那根线呢，还是从欧洲去的，清楚得很。不过这些讲合一运动的，他们的背景是长老会的背景，最初是长老会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同一个时候，住在都柏林就兴起了一般的弟兄们，无论是伯乐也好，无论是达比也好，他们都是爱尔兰的圣品人，他们都是圣公会背景的，结果他们脱离了。后来像穆勒、像七伯门弟兄他们本来是浸信会的，现在他们看见说，我们一定要合一，要走在神合一的道路上。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结果在1727年左右，在都柏林，在英国各地，结果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一般的人，那一般的人愿意走在腓立特腓的道路上。所以实在说来，同样的一件事情，在美国有一个合一运动，在欧洲也有一个合一运动。后来弟兄们经过了20年，分成闭关弟兄会跟公开弟兄会。闭关弟兄会就好像美国的基督会一样，公开弟兄会就好像美国的基督徒会一样。为什么公开？为什么闭关？很简单，对于穆勒来说，对于七伯门来说，凡基督所接纳的，我们一定要接纳。他们愿意走在当时弟兄们包括达比都同意的那条路上。但是后来很不幸的，慢慢慢慢的，一个属灵的弟兄运动从腓立特腓就变成了弟兄会，从弟兄会 慢慢就发展成为达比会。你不能把威廉凯利凯利翻作达比会的，不能，你只能说他是弟兄会的。